从考古发掘研究来看，许多被自诩为现代人独有的技能他们都有。群居，有社会体系，会穿衣用火，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等，自然不用多说。此外，尼安德特人虽然五大三粗，但同样有文化。许多研究者认为他们会像我们一样思考，有语言，会用音乐、装饰品和符号来丰富自己的世界，甚至连我们现代人独有的殓葬仪式他们都做到了。第一次发现非人类埋葬死者的案例就发生于1908年，当时一具相当完整、明显被精心埋葬过的尼安德特人骨架在法国被发现，他的坟墓被挖掘成类似乳房的形状，死者身体被摆成胎儿的姿势，并被严密地包裹起来。除此之外，不少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尼安德特人骸骨旁都有花粉出现的痕迹，人类学家认为这些花粉很可能就是殓葬仪式的证据。或许尼安德特人死后被埋葬时，亲人也会在旁边点缀五颜六色的花朵，这与现代人的葬礼已十分相似。但无论尼安德特人有多强大，都逃不开命运的齿轮，他们还是被智人撞上了。其实在10万年前，我们智人就曾试着第一次走出非洲，然而因为某些原因，或是水土不服，或是敌人太强大，所以智人的第一次迁徙失败了。但无论哪种原因，都能从侧面印证智人当时是不敌尼安德特人的，所以智人只能在撒哈拉以南又蛰伏了数万年才走出非洲。这次智人就以所向披靡之势来到了尼安德特人的地盘，只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未能搞清楚这些智力发达又比人类强壮的尼安德特人是出于何种原因才被逼上了绝路的。不过两个人种在大规模接触后，无非也就这几种情况发生，要么相爱，要么相杀，要么相爱相杀。第一种较美好的猜想是，这两个人种一见钟情，相亲相爱，来个大规模的染色体交换。但这个猜想有个致命的缺陷，就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没有任何晚于距今3万年的尼安德特人骨骸和聚居点被发现。而两个人种的融合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尼安德特人在某个时间点突然灭绝。第二种情况则比较现实，便是两个人种势如水火，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智人胜出，尼安德特人则遭遇了灭顶之灾。只是他们是被屠杀后沦为盘中餐，还是被驱赶到环境更为恶劣的地带活活饿死，我们就不好猜测了。而第三种情况，便是在两个物种斗争的时候，有的人却偷偷交配了，所以在尼安德特人彻底消失前，他们也给我们智人留下了一份礼物，他们的祖传基因。通过有目的性的大区域和 DNA 复集实验，研究人员发现贝氏，一个欧洲现代人，竟含有 6% 至 9.4% 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大概暗示着这位被世锦数代之隔的祖先就是位纯正的尼安德特人。除了极少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土著外，几乎所有现代人都是纯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后代。那么究竟是两个物种情到浓时完成自然的大和谐，还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残忍暴行，就留给大家自行想象了。古人类并不刷牙，科学上的一篇论文指出，通过对3位5万年前的尼安德特男人进行牙菌斑测序，科学家们竟意外发现他们曾与智人亲吻过。事实上，除了人类以外， 几乎所有的动物交配时都是不亲吻的，而且交配时会亲吻的人类也只占了大约 46%。 如果你愿意相信这种唾液交换比赤裸的暴行温柔，那还能让我们对残酷的古人类多一丝温馨的遐想。不过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尼安德特人留在我们体内的基因就不那么温馨了。已有研究表明，这些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古老基因与现代人某些疾病风险密切相关。抑郁症、过敏、肥胖、色素沉淀、尼古丁上瘾、营养失衡、尿失禁、膀胱疼痛、尿道功能失常以及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几乎从头到脚，这些疾病通通都与尼安德特人的祖传基因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些疾病在我们看来是很讨厌的，但在数万年前，这些基因却极有可能是带领我们智人祖先走出洪荒的关键。例如，一个基因能带来更强的凝血功能，这种效应对狩猎为生的人类祖先就极其重要。凝血功能的强大也就意味着能大大降低外伤和生育引起的出血死亡概率。只是对现代人来说，这个基因却意味着更容易引发心脏病和中风。再比如，一个基因变异能增强人类祖先的免疫反应，这在过去同样是件好事，因为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下，更强的免疫反应可以更高效地对抗各种病菌、病毒和寄生虫的滋扰。然而，在卫生条件得到改善的现代社会，更严格的免疫系统往往意味着过敏和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所以，如果我们祖先没有引入这些基因以适应环境，智人或许也同样会沦为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失败的分支。只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这些基因才逐渐落伍，甚至开始扯我们现代人的后腿罢了。如果此刻我们还抱怨祖先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那些风流韵事，就显得有些忘恩负义了。